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的专家论坛请到了一位 AI 领域的新晋创业者薛浩。薛浩呢是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儿童教育和健康。薛浩还是初创企业 AIECD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创业的项目主要是利用 AI 技术评估和增强0到6岁儿童的语言、认知、运动、社会情感等等能力，提供儿童早期发展的教育解决方案。创业3个月，目前已经进入到硅谷的 Broadcom Ventures Program。薛浩是连续创业者，也曾经在 Big Tech 担任过 Data Scientist Manager， 有着非常扎实的学术背景，还有中美两国的创业经历，同时呢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他在教育领域的创业提供了契机。所以非常感谢薛浩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薛浩，要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薛浩，是连续创业者，斯坦福大学的儿童教育发展研究者，也是数据科学家。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个人呢对教育和儿童发展有特别大的热情。目前专注于通过科技来促进儿童发展，儿童养育的发展。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然后呢去跟更多人去分享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怎样能更好的帮助去促进儿童发展。
嗯，非常感谢薛浩，我觉得能够请到这种一手的在一线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位，就是还并且目前还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个 CEO 来为我们讲解整个那个创业的历程以及他创业的项目，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采访，因为我准备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感兴趣，对你的背景以及你的目前的创业的项目都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目前的这个创业的项目具体是做什么的，看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及你对这个公司的一个愿景是怎么样规划的。
当然特别好。首先我们的项目呢是用 AI 去帮助家长更好了解和评估0到6岁儿童他们的发育成长水平，然后呢我们提供的是个性化的儿童解决方案，通过游戏化的互动方式，直接观察儿童的行为来评估他们的成长。我们愿景是让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可以健康的成长，让他们在每个父母在养育过程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方，我们提供好的帮助方式，然后让他去比较简单容易的，然后呢能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0到6岁这样一个年龄区间呢？我很好奇。
因为首先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然后呢我的儿子他是在疫情期间出生的，然后他2岁的时候刚开始，到2岁他还不怎么说话。这时候我们就个人，我作为一个父亲就很担心说，那我孩子是不是有点发育语言方面的就是相对迟缓或滞后嘛。然后我们去找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看了看，花了2-3分钟时间看了一下，然后说那我要不我们再等6个月。6个月后感觉应该还是在正常范围内，再等6个月看看，如果6个月还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找专业人去做干预了。不过作为一个家长，我肯定没有办法等，对吧？
没错，
6个月太焦虑了。然后我们就去找一系列解决方案。我个人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做这样的研究，然后在做怎么促进儿童发展的人，但发现其实即使是这样，市面上也很少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是借有去做一个线下的去评估孩子发展水平怎么样，你需要提前预约2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在美国要花$200到1500美元做费用去做一次评估。然后这只是知道结果，可能你后续怎么做还要再提供的。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我觉得 是相对很高的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嘛。
没，
那我们就说，那我自己一直对那怎么去促进儿童发展，怎么做，有没有这种像通过 AI 这样做一个软件，让每个家庭、每个在家里面就可以和孩子做这件事情，了解孩子发展到哪阶段，有哪些可能是有没有些的发育的迟缓的担心，有没有些哪些他更有天赋，然后帮助他们。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然后刚好现在技术比较好，能实现这个情况，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一直关注儿童发展。
明白了。嗯，那徐浩，您能不能先和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所谓的儿童的这个发展水平，它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定义？是每一个年龄段，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水平，上面每一个儿童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认知或者是行为等等这些方面，你会考察哪些方面呢？来作为一个评估呢？
特别好，比如说，其实现在在儿童发展还有认知领域已经有很多的这样的研究了。
嗯，
比如说在一般我们会考虑是儿童的认知能力，然后呢语言的能力，就语言沟通，语言下面也有具体的就是不同的细方面能力，还有社会情感，
是，
然后再有是运动能力，包括社会情感就更包括了他怎么自己去他的情绪怎么做，然后呢跟别人的一些互动，这样行为方面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还会关注家长更感兴趣的综合一些能力，比如说他的数学这个逻辑能力，他对音乐这个敏感程度，就这些我们也是在关注的。那一般怎么做这样的研究，包括他注意力，对吧？一般怎么做这样的，从科学来讲呢，就是看最常用是在全球群体，或者比如说在美国这边，对吧？在美国的一般比如说2岁的孩子，然后呢在现在这阶段绝大部分孩子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开始说一些话，他运动怎么能会走会跑，对吧？到一定程度，然后这个根据人的发展，然后他会有一个比较，很多研究已经比较说应该达到什么水平。那我们去看每孩子，是把这孩子的水平用比较科学的精确的方法去测量出来后，跟更大的群体去比较，然后去看相对于绝大部分群体来说，同一个年龄，对吧？同样的类似同样的群体，然后呢这孩子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嗯，明白了。我可能有一个小白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每一个人他的发展轨迹可能是，或者说发展的进步的程度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属于后天大器晚成，有的人可能早早的崭露头角，你们是怎么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呢？
这个特别好，我就这样分两种。一种首先是在任何的评估，大家都会有个区间，有范围，对不对？
嗯，
就说在绝大部分范围下，这都是属于在正常范围。当然，其实正常范围也可能有稍微好，稍微outlier 然后多一些，然后有一些可能确实可能跟绝大群体差距很大的，这并不是说他一定是特别滞后，但可能他在这个阶段这方面发展确实会相比起来说可能会慢一点。
嗯，
然后呢，不管是快和慢，其实都是有好的解决方案的，就怎么去帮助他去发展。你可以更关注他优先想发展的地方，对吧？也可以更关注他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地方。
嗯，
但这个前提是你要有很精确去了解到底在什么水平。
是，嗯，那比如说你们需要去穷尽各个领域的可能性吗？比如说从3岁看到老的话，我觉得他未来适合做画家还是适合做程序员，你们需要去穷尽这些未来可能的职业选项吗？
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相对计划做的还稍微少一些。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觉得更多是我们希望给孩子发展做好基础，
嗯，
像每一方面的这些基本能力，就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每方面希望他正常都达到一定不错的水平，对吧？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在0到6岁这个阶段做好了这些事情，你其实不用特别担心说他以后，他一定要做什么职业，
嗯，
因为他这些基础水平起来后，他个人根据他不同的以后更多的成长轨迹，对吧？去选择他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才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时候也特别关注社会情感， 就孩子怎么去理解他的情绪，就很多家长也不会，就我自己也在学，就那我怎么去帮助孩子去理解他的情绪，怎么去控制他情绪，是合适方式去释放，对吧？然后呢去这样方式去学习，这些你很难说这应该做什么职业，
嗯，
但另外反过来你不管做什么职业，这些都是特别有帮助的技巧和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方面做好了，以后我觉得大家他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去不同的职业，做什么都我觉得很有，只要他喜欢，
对对对 make sense 啊，就把基础打好了之后学会了怎么学习，然后后面学什么都可以。
是的，是的。
嗯，
还有一点我们想强调是，在比如说有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全球有 40% 的孩子，
嗯，
他其实有那些发育的迟缓，他没有早点被发现出来。
哦，
然后呢这就导致了他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
嗯，
而在美国有 70% 家庭，嗯，然后呢他没有，很多孩子没有做过这样的评估，就是儿童发展到底他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这也很多时候其实是你首先要更早去了解他们，了解孩子所有情况。如果即使是发现一些假如说一定的发育迟缓在某些技能上，
嗯，
越早期发现你越好，其实可能在家里面就可以跟他做很多的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他去成长。
嗯，
而如果你不知道错过最佳干预时间，那有些可能就很就比较可惜
了。嗯，
对，这也是我们想做说零到六早期我们去做测评，然后根据这个去根据测评结果每个你应该去怎么做。如果我们发现特别的发育迟缓的，
嗯，
那我们也会告诉他说，哦，你这可能一定要去看医生，这不是你可能在家里面能做的。
嗯，
当然也有些很有天赋的，对吧？哪方面很超前，我们也会告诉家庭，可能这方面你如果愿意，他可能确实比一般孩子会好很多。
嗯，明白了。我觉得可能五到六岁，他分他的这个差异开始明显化，可能可以理解。但如果是非常早期，比如说零到一岁，一岁到两岁，那个时候。你看到的这个这个小孩之间的这个差距会很大吗？
其实不同孩子差别还是挺大的，或者这样说，作为家长，很多大家会看是我的孩子和我周围能接触的几个孩子去比，对吧？大家都会比一下看看，那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
对。
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们都做这样的事情，我孩子还不能做，你可能自己就会焦虑。那我们能提供什么呢？我们告诉你，跟不只是你能看到几个孩子。而更大群体到底是怎么样，可能你放到更大群体中告诉他可能确实本来就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嗯，
然后你就不用那么担心，对吧？
嗯，
我觉得这其实不是说是，然后第二方面是现在即使有很多的这样的就是指南，对吧，该带来这些东西，他能做事都是根据年龄的，但每个孩子成长他年龄其实同一年龄他不同的可能发育还是有快慢的，我们想更多是根据孩子实际的发育水平去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不是只是你两岁了就应该做什么，然后你这能力到什么阶段，你应该下步要做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你现在到下步这个下步的这个 milestone 这边，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往前推进。
嗯，明白了。那当家长做给孩子做了这个评估的时候，他的这个具体的干预措施可以是哪些呢？
嗯，有很多种。我觉得最主要一种。就是家长和孩子陪伴，父母的养育行为，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像我们中国人很多也，可能祖父母也会帮忙，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要知道怎么科学的意识，以及他要有这个知识，并且他确实要有一些行为去做科学的养育孩子。
嗯，
然后我这个是首先要教家长，绝大部分都是家长会了以后，孩子就能会，就我们会觉得这样。那这也是我们会觉得说干预方面，首先就是要，并且呢，另外方面是你不能光教知识到行动，这里面这 gap 会这个差距会很大。你更多要就一个基本知识吧，更多的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嗯，
然后呢，让他们很好去应用这个做法。如果要有特别难的，因为我是做经济学研究人行为的，大家就不愿意做了。
嗯，
然后你要做特别好应用，对吧？特别好实操的，他能做了。然后这是也是我们重点的干预，就是教会家长，基于你评估水平，我们给你看一到三分钟一个视频，
嗯，
然后这就是你在语言方面你要做什么，这是在用的方面你跟孩子可以做什么活动，然后他就按照这个去做，然后我觉得这样是最好能最有效利用家长时间和孩子时间帮助他们成长。
嗯， 明白了，啊，学到了很多。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啊，就是你刚刚讲到了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然后以及它能够帮家长和孩子解决的问题。如果回到最根本的话，你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个赛道呢？就可能有千千万万，但是你 focus 在了这一点上面，是跟你之前在读书期间的研究领域有关呢，还是说跟你个人的这个兴趣有关？
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我刚才介绍，其实也是我个人经历。就作为家长，我觉得很需要这样的产品，但市面上没有。然后第二点是，我之前研究，我在斯坦福，我的导师 Scott Rosell 还有整个我们叫中国农村教育计划、中国农村行动计划。然后呢，我们做很多的这样研究，越来越多关注到早期，就是说你做人的研究，促进整个社会发展，你就应该关注儿童，关注越早期，因为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这个投入产出比是最高的，然后呢，对整个社会影响也是最大。所以在我们看，在我最少我自己看来是应该要关注儿童早期的，儿童领域教育早期，而儿童这块就是教育和健康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现在这其实不光是教育，我们把教育健康都是在一起，儿童发展两边都有，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刚好也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专业技术。不管是科技方面、科学技方面，还是这个研究方面，我们都有更好这个，我们团队有这样的技术和能力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希望去做这样。
明白了。就首先这里面它有这样的这个市场需求，然后你也看到了更多的这个潜力，确实是亟待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你们也具备这样的一些技术来去完成这样的解决方案，来创造这个价值。那我记得您之前就是提到过，你们是一个 AI 的初创公司。所以说明 AI 在这里面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序号能不能和大家解释一下 AI 在这里面具体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当然可以，这也是我特别想介绍，就是说是为什么我是现在，不是10年前，对吧？不是5年前做这，而是刚好现在技术到这里，它确实在某些方面能做得比人更好。然后比如说我们整个其流程中，从评估最开始内容生成，到我们评估的过程，到结果，我们全都是在用 AI 来做。那它好处在哪？第一是它在做一些评估方面更精确，比如说，在整个和孩子沟通的过程中，15分钟，孩子总共说了多少个单词，多少个句子，然后不同的它这构成，这比人的判断会精准特别多，就细颗粒度上会精准特别多，这样你就能做更好的去知道它发展水平是怎么样的。所以第一是精确性上，我们同时也会用摄像头去看孩子的表情，去识别孩子表情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多个维度的去评估。然后第二是效率。传统去了解孩子发展，他的题目都，这题如果做完了，做下题或怎样的，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基于这样的就是规则的这样去做。但这个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现在很多都在做适应性的测试，然后这也是我们在我们觉得 AI 可以通过一些更好的算法，去在15分钟内，我们可以测量更大的范围内这孩子最高的能力到能力最高水平到最低水平是怎么样，然后具有更精确评估。然后第三，我觉得特别重要是个性化，因为大部分产品都是你这个群体应该怎么做，对不对？然后我们希望解决是你这个孩子到这个阶段，你现在这个能力你应该去做什么。然后 AI 在个性化方面，我们觉得是能做特别多的，根据它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它的发展水平，从共性里面去找到个性，对这个孩子有多大帮助，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个性，主要讲的是给这个家长和孩子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建议层面上面的一个个性上面的一个解
就
决。
是我们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评估，我们会给他推荐你这一家孩子在这个阶段应该做什么活动，家长应该怎么跟他做活动，去做这个东西。另一块方面，我们也有一个，去跟他这个一个我们叫养育顾问，然后呢，专门是针对你如果孩子有任何养育方面的问题，他的发育水平，他的可能身体健康这块的，然后我们能 更好去，有点像一个就是 OpenAI 这样，然后但我们是专门针对养育这块，你可以去问问题，他可以去给你解答问题，然后从专业的知识书籍、专业的一些研究里面把这些知识给拿出来，这也是比我自己可能谷歌搜索肯定会好一点，比我自己在一些在线的群体里养育群啦，这样获得知识，可能第一它更精确、更准确、更科学化，第二是对你孩子来说也是更精，因为是根据你这孩子情况去告诉你，因为很多人其他人经验不能应用到孩子上，但我们知道这孩子情况后，这样个性化也会更好一些。
嗯，明白了。那你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AI 模型本身的搭建，还是说它的这个训练上面，是哪个环节你觉得你们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呢？
我们觉得做两方的工作，我们并目前还没有做最基础就模型的，从零到一，还我们还是用现有模型，更多是怎么去训练它，然后包括一些工程方面的，包括一些用更多的好的数据去训练它后更适合在儿童领域发展，因为目前没有儿童领域发展的一个模型，所以这是我们主要做。另一块其实还是我们去更了解用户需求，就像我们这样家长，更多家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把技术变成一个他能用的东西，更好用，对能解决这方案的，我们觉得在用户体验这块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东西。
嗯，了解，确实就像很多open source 的东西，但它实际上不是那种确实可以商业化，还没到商业化的程度，所以这里就是
就距离很远
对，就是企业可以创造价值的空间了。然后我其实在做节目之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您的背景，您之前也提到过您还在 Big Tech 有过一份 Data Scientist Manager 的工作，所以纵观您的整个的从学术到工作的这么一段经历啊，您之前可能是研究经济学的，然后工作之后又开始做和 data science 相关的工作，然后现在又切换到了这个儿童教育这么一个赛道，就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您一路走过来的这么一个每个关键选择的节点是怎么做的这样一个思考和决定的吗？因为可能从外人来看，可能每一段经历和另外一段经历之间可能的关联都不是特别大。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当然我觉得这也其实首先我想澄清一点是，就是我一直在做教育方向的东西，然后呢我自己也包括不同教育其实还是一直在追求说我想要做什么。
对，
然后呢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个人的，当然你要有个人的价值实现嘛，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我一直在说那怎么能给社会创造贡献，怎么能让帮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也是我最开始从本科开始做经济学，然后发现有这样的研究，就会发现比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比做这样农村发展、儿童发展研究的经济学，看通过行为、通过实验去变，那我比做金融，我个人感觉我会感兴趣，因为它可以帮助，在我看来，最少我能直接看到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读博士，然后做博士后研究，然后更多还是一直在关注儿童教育和健康领域。
嗯，
然后后面呢，为什么要去企业做？其实之前是19年，我自己在中国也做了一个企业，然后呢，在跟教育公司，就是教育科技公司已经合作特别紧密，去一起做他们产品，然后去做数据化，然后呢，去跟政府和当地学校合作。就我已经在做这块的事情。在美国这边，我们为什么想去一个大企业做一些事情呢？是想看看这边的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大家怎么去整个团队管理这样做。所以最后结合我在中美两地的这样的创业这个工作经历，然后不同领域有学术领域也有科技领域，大家怎么去做，大家怎么做产品，对吧？怎么去做用户，然后把这些都了解后，我觉得现在刚好是这个时间，我想自己出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我感觉各方面积累都不错了，都达到了这个节点，刚好技术时间也特别好，那就应该自己出来去做创业。
嗯，
所以其实特别持续化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看起来跳很多，但一直是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明白，而且您也不断的在实践，就是在过去从读书期间也好，或者在工作之后也好，就已经开始在往这个方向逐渐的去做一些实践性的工作了。
是的。
嗯，明白。那您现在主要是在忙些什么呢？我想这个初创企业在起步的阶段应该有非常多的挑战需要您每天去面对的。
是的，特别多。我们成立了三个半月直到现在，但我们发展特别快。
嗯，
我觉得主要还是做三个事情。
嗯，
第一个事情是和我们做用户访谈，和很多我们潜在用户或已经开始在试用我们产品用户开始在聊天，就看看大家在自己养育孩子过程中确实有哪些痛点，
对，
哪些是他们急需想要解决而我们又可以解决的事情。
嗯，
然后还是把这个再细化，把我们产品再做了更能解决，让更多家长愿意用，对吧？这是我们永远是用户是最优先的，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
嗯，
第二个事情是在做产品，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最新的技术，不管从研究角度来讲，不管从这个大模型，对吧，用 General AI 这样的角度来，都是最前沿的。那我们要做很多的模型的评估，应该怎么用这样的模型，我们怎么说，我们做的都是其他目前没有人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把怎么把产品第一技术上做很好，第二是家长也要很喜欢，用户很喜欢，对不对？然后这块的怎么做用户体验，我们也花特别精力在做。第三当然是作为初创企业，我们当然是在找投资，我们现在还在种子轮，就然后希望能找到天使投资人或者是 VC 来关注我们，给我们更多的就是资金方面支持，包括也还有更多资源方面支持，然后呢一起去把这事情做大做好。
那你觉得在这么几个月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 创业不像做科研或者在大厂工作一样，你有相对比较明确规划，你基本上就你一年要做什么，这个季度要做什么，对不对？
对，
我们虽然我们有我们的 roadmap， 但是我们经常会调整，每天我们都有新的挑战。
嗯，
可能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对吧？可能是发现一些我们想，我们通过用户了解了，哦，他可能更希望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另外一个。嗯，我们还是特别用户优先的嘛。那我们每天每周都在优化我们流程，然后我们再解决新的问题。
嗯，
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每天都是这样的，这是我最大挑战。
嗯那你应该也乐在其中。
我会觉得我可能很擅长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这样有挑战性的事情。
嗯，
第二方面我觉得也是能看到，我当然在这，我其实个人也成长很多，关键是我们整个创业团队我们成长很多，越来越默契。
嗯，
然后呢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点，就整个大家都在这过程中成长了，那并且乐在其中，那我们就能做好事情。
嗯，你现在团队有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团队有二十多个人。
哦，那不少。
然后呢有一些也当然是有这样的有缺职和兼职团队，但我们觉得我们是目前我们的技术团队，包括科研，然后包括然后研究的团队，包括我们用户团队，这块我们都是已经搭建起来了。
嗯，
我特别感谢我们那种这么棒的这个整个团队，而且大家都特别觉得这事情是特别值得做，而且很有未来我们能做成的事情。
嗯，确实。讲到这里，那可能就延伸一下，您是怎么样聚集的这么一帮具有共同愿景的人一块来共事的呢？
我觉得是分两类。第一类是我们的最开始的，我们原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co-founder， 对吧？
对。
第一是我们认识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认识都超过十年。
嗯。
然后也一起合作过很多事情，
嗯，
然后在工作上，在更多的这样的我们 side project， 我们也做过一些事情。那我们觉得知道是，并且大家对叫做首先愿景一样，特别认同这个事情。第二，我觉得是能提供每个人提供的专业不一样，
嗯，
我提供研究，提供产品，有些人提供更多怎么去用户。然后呢，我 co-founder， 然后他安路他更多能提供是技术方面的，
嗯，优势互补。
Gen AI 应该怎么去做？然后这是我觉得大家不同这样做刚好能合作起来。
嗯，
然后这是这块。第二当然就是我随着团队越来发现越大，你就不可能完全都是从你的 networking 去找了。那我们当然就是去发那个 job post 的话去招聘人去做。
嗯，
然后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我们花很长时间去看他背景，看他会做什么。在面试前我们就做很长的工作去了解一些人以后，然后跟他谈的其实更多不是能力，而是他想做什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culture 这块在做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关注。
嗯，
这块做好了慢慢去聚集。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是要干中学，就大家一起做事情。
嗯，对，
做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这适不适合。我们也有可能个别有不适或有更好机会的，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我们觉得要一起合作后才能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合适成为一个 team。
没错，需要时间来检验是不是互相 fit。
对，然后还有一块是我要做很多 networking， 去参加很多的创业活动，
嗯，
去做一些 co-founder 或早期创业活动 match， 要从这里面找到人，或者他本来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我们就能合作很好。
嗯，是。那你是怎么面对就是团队当中的一些成员的离开的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有些人他们可能发现更好的机会，就这会是一个挑战吗？
嗯，我觉得这不是挑战，就是但其实不管大企业小企业都会有这样问题，对吧？
没错。嗯，
但我觉得更多是如果他找更好的机会当然很开心，然后第二是其实更多是在不同时间点。
嗯，
可能不同时间大家刚好在这可能就愿意去加入一个创业的公司，而不是愿意在更稳定的一个企业或者在政府里面做事情，对不对？我觉得刚好这个 timing 是个特别大事。第二是匹配度，然后怎么去和，
嗯，
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离开比例特别低，可能我觉得比一些大厂的比例都低，这我还是很幸运的找这么多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做。当然以后肯定会有不同调，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团队，我们会有更多更好的人，然后就是更优秀的 并且更好匹配的人跟我们一起来做事情。
嗯，确实，确实。那您在这一方面还是挺 open 的，就是看待大家的来去，更多的是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出发，大家是不是适合，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点能够。
是的，因为我觉得永远都是你愿意做事情，那你就能把它做好。
嗯、对。
然后呢，这才是大家能认同这个事情，那就可以一起合作。
嗯，那您现在的公司是 base 在湾区对吗？
对，我们湾区，我一口方的在湾区，然后我个人也在波士顿这边，所以我两边都在做。
哦、
对，
这样子啊，那你应该经常，我还不知道你们是有不同的 office， 你们这个时区也需要去克服是一个问题。
是的，我们其实中国也有特别小的一个 team， 但是那边我们也在做，
嗯、
因为我们在做美国和中国两边市场。嗯，准备到时候都来做，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很 lucky 说，很幸运说，我们有很好的管理团队，我们能去协调这样，让大家一起做。我们是完全 remote 的，在做的。
哦，了解。那就回到刚刚这个问题的话，
地点
对，你看到的波士顿和硅谷，它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
我觉得首先想说硅谷，因为我其实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我愿意从学术界到业界，除了我个人跟这个，还是因为硅谷氛围，每个人都想创业，你们非常毕业时大家都说你要当那个 founder 对不对，而不是给别人去打工，
有这样一个氛围，天然的氛围，
有这样氛围去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毕竟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然后大家每天都在那 brainstorm， 然后在一些开始做一些事情，但也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包括金钱上，包括更多的这样子能促进大家这个范围在这做。
嗯，
然后呢波士顿这边我觉得也有很好，是它其实特别注重教育和教育和医疗，就是它本来这个城市很长时间都特别，我觉得比较优势的一个点就是它教育和医疗很好。然后这边的人也特别相对多样性可能更好一些，我觉得就是不管从行业的领域发展，这样也更多样性。我觉得我们也接触，在这边也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当然这边硅谷那边有斯坦福，有 Berkeley 对吧，然后这边有哈佛 MIT， 这么多有特别多优秀人，大家都在想怎么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地方。
是是啊，您刚刚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波士顿这边的多样性更丰富一些，是主要指各行各业的人更多一些吗？就是硅谷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在 tech 行业嘛，比较单一。
对，我觉得这是一样的。
嗯、
就是然后呢，因为有时候你做企业你更多还是要关注用户对不对？
对。
那你其实各行各业都应该是你用户，而不是只有在 tech 公司工作人士的用户。那我觉得这也是给企业更多不同的视角，你去和不同人直接能面对面去聊，去看看他们的需求是怎样的。
没错没错。嗯，那其实你在硅谷待的时间更长的话，你可能接受到硅谷的这样一个教育或者说感染更多一些了对吧？
是的，就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可能不是在斯坦福，在我导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对吧，我能来这里去学习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很难真的去迈出创业这一步。
嗯，确实，
因为在这样氛围下有这样的支持，我才觉得就是应该要做事，能实现你自己心里的想法。
嗯，这个其实也提醒到我当年有过一次硅谷之行，因为我当时还在学校，但是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就是去访问当地的初创企业还有那边的 VC， 我确实能够感觉到在我跟那些 founder 们还有 VC 那些management 聊天的过程中，能感觉到每个人身上的那样一股如火一般的热情，
是
就觉得他们总是有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那样一种决心，一种热情在那里，然后确实非常能够感染到每一个人，只要是生活在那里的话，多多少少身边可能都有一两个在 startup 或者是 founder 或者是在那里工作的人，这样一种氛围确实是在整个世界其他的角落可能都很少见的。
对，相对来就大家都是你有什么呀你就去做的，就特别有行动，然后呢也有很多资源去支持你去实现这样行动。
对，
我觉得是个让大家能做很多有能改变世界的事情。
嗯，好，我们接下来切换到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吧， 刚聊了很多关于创业有关的话题。我知道您在国内和在斯坦福也都有过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博士研究的这么一段时间经历。那你当时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的背景是一直在学习经济学。
嗯，
就我的相对我的技能主要在经济学，在做农村发展，然后就经济发展，
哦，
然后呢再做人的行为，
嗯，
包括教育健康，我们都从行为角度去做。
嗯，
那我一直在做事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是做大学的教育研究，会把大学问题应该在高中去解决。
嗯，
整个团队高中应该在初中就越做一下就做到零到三岁那种最早期的研究。
嗯，
然后我觉得这些研究给我带来最大的也第一是有很多很多人需要帮助。
嗯，
或者他有很多需求，然后呢最终有很大的 gap 差距，就然后呢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帮助大家去，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你不同情况不同城市不同可能差别会很大，但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值得是他有很好的发展，对不对？那我以前在做很多是在做贫困地区的研究，或相对欠发达地区研究多一些。
嗯，
我自己做就给孩子也做很多评估，去看怎么做。那我觉得有没有更好办法？不是只是通过研究，对不对？
嗯，
通过更大的、更多行动的力量，然后集齐更多资源去改变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再就是怎么用技术去做。我们从最早我在本科期间就开始做这样农村调研，我们是抱着问卷，就纸质问卷打出来，面对面去填去看这样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电子化的就问卷去做，然后呢一些观测的方式，从人观测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摄像头，然后呢通过更多屏幕去收集很多信息数据嘛。那最关键是我觉得你应该用更新的技术，怎么样把它变成人们可以接受特别好应用的东西去做。
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不断的去尝试新的技术的过程。
嗯，是。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块关于田野调查，我觉得好像也非常的关键，因为第一手的信息可能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否则就是总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些二道贩子的那种信息，可能并不是对你创业初期最有用的，甚至有可能误导你的这个方向。那你在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本科期间去做一些田野调查，你觉得你当时可能收集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些或者最有趣的 insights 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其实从本科到我博士毕业，其实在我的博士会也一直在做田野调查，我做了大概十几年。
嗯，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同一个事情可能很多人看的角度不一样。
嗯，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孩子家长，你看到孩子发展和就父母和爷爷奶奶可能大家不一样，大家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你的这个由于认知和各方面你的历史对吧，会到你想那样行为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有可能好心会办坏事。包括我们很多是做很多公益的研究嘛，然后大家有很多资源去做。但怎么做特别重要，就你目标都是很好的，你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我觉得是个很难。我国内的导师石耀江教授，他也很多在给公益企业教说怎么做这个科学的做公益。
嗯，
怎么能把这事情做个，就是你的从项目设计出发点上就应该怎么去设计更完善一些，怎么去帮助你不光是有好心做好事，并且确实能看到好的成果。那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就我们其实不光是做田野也做这样的。那我之前最早做田野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可能经济确实差别很大，可能想象不到，是我自己我最开始都很震撼的是，你想我在山东大学和我小学已经有十几年了对不对，大概有些地方跟我小学是一模一样，而我是来自一个特别小的农村的城镇出来的，然后发现都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
我觉得对我感觉特别大，那更坚定了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能帮助这些人。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信息特别重要。
嗯，信息
很多时候其实你不是没有钱，就钱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需要那么多。
嗯，
更多是你需要足够的信息去帮助你去做选择。
对，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做利用新技术，就是相对定的打破这个信息的鸿沟，对吧？让更多的信息，比如说像养育这样最最先进的这个知识，能到每个家庭中，大家都能接触到，那就能帮助你更好的去做成，就是你自己做你养育的决策。肯定比你可能只是根据个人经验，然后根据周围观察周围几个人这样做，应该是相对的更科学，可能也更有效一些。
对对，我真的不能再同意了，因为我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小城镇，一个小地方。我觉得，我真的不觉得农村的孩子他们的智商比城市的孩子的智商就差到哪里去。确实是因为他们从小收到的信息和认知的训练都比城市的孩子差太多了，这样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来的发展。包括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到了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改变。这个第一方面也依赖于父母他们自己的这个认知和行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确实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去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否则的话这样的鸿沟只是真的是会越来越大。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人去投身到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样的现状。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大家怎么去集中精力，去带来不同资源把这个做好，然后呢做决策这些信息上面，然后我们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我们做这个，我们现在创业希望把这样每个家庭都能用到，就我们会做的很相对就成本很低，不是什么是费用很低，然后呢又效率又简洁，你不需要特别多复杂工具去做，有手机。然后呢孩子正常可以跟我们对话去聊天去互动就够了，我们就能给你提供足够信息，让你去做这些，去怎么去帮助孩子做更好。
好啊，非常感谢薛浩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可能到节目的最后，我想问问薛浩有没有什么非常想要跟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分享的，包括您自己的经历也好，或者您自己得出的一些感悟也好，看看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
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是我觉得自己是创业是一种生活态度和选择，然后我个人当然希望是越来越多中国人，我感觉大家可能都会在美国，在美国生活中国人嘛，大家可能都会选择创业，然后呢去打造这个创业社，应该有更多人去加入这样的团队，就互相支持，要敢想也要敢做，
对，
做了后发现没有那么难，就是那个思考要不要做过程可能
更难一些，
做完后发现哦，其实你也能做，很多人都可以做，然后呢可能比你想象能做得更好，所以要敢于去尝试，我觉得这。第二是因为我们在做0到6岁儿童的家长的访谈，我们特别想知道每个家庭他是在养育过程做什么事情，怎么做，有哪些痛点我们可以去帮助，对不对？那父母也好，祖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好，如果有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通过领英啦这样或者通过微信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们特别想跟很多家长去了解一下，当然作为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儿童研究，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就在我们力所能及情况下。第三是我们已经有特别好团队，当然另外我们也还是也还在持续去招募这样早期的团队，如果大家愿意就说是在这样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不同 team 的不同小组负责人，就是这样的更有专业级背景，对儿童早期发展感兴趣，那当然去和联系我们一起做然后呢是最好了。
好呀，非常感谢薛浩今天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于薛浩目前正在做的创业项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他联系。然后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薛浩，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下期节目再和大家再见。
特别感谢给这样机会，然后呢也希望能跟更多人去交流和合作，谢谢你。